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我们的节目新视觉。今天我会继续跟我们的好朋友 Kelly 呢，为大家分享他这趟刚刚去过埃及的一趟非常难得的难忘的一个埃及文化之旅。讲到埃及的古文明呢，其实我们也上一节讲过他提到的这个清真寺的这些建筑的风格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传承的这个遗产的印记，也让我联想到我们的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文明艺术，包括现今当代的许多许多的艺术家都在继续去探讨这个东方的哲学、东方的艺术。有机会我们会在这方面再跟大家详细的展开这方面温哥华艺术家是如何探讨我们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的。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Kell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Kelly 你好。
华晨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你好。对，我们呢这个节目呢其实也很难得的能够请 Kelly 为我们的详细的为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文化之旅的各种的看到的印象和感受哈。同时我们也很想跟听众呢能够分享更多的这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投射到我们自己古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感受。我们待会儿呢稍微听一首歌回来呢，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聊天。谢谢。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伟正会客室啊。Kelly 你好，我们也知道您上次提到过，埃及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上，它是受过，在古埃及是先后经历过这个波斯、希腊、古罗马的各个时期的这种统治，也会在文化上其实它成为了一个欧洲文明的后现代后期的文明的这个摇篮和它的一个好像一个发祥地一样。那么到大家都提到埃及呢，就会想到这个金字塔。金字塔已经成为了埃及的文化的名片，举世闻名的一个文明的名片哈。那金字塔又是法老们的陵墓，它的这种古文明当中的这种陵墓呢，看上去是非常雄伟壮观的。那它本身的这种建造是怎么可能去建造出来的？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很多说法和争议，对吧？您是怎么看的？
对呀，一提到埃及，大家就会想到金字塔哈。
嗯，
这个就是他们是墙捆绑的一个关系哈。
是的，
对，
挪不动的，
挪不动的。对，金字塔呢，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他们是，就是古埃及国王的一个陵寝哈。就说到这个陵寝呢，我们第一次好像是第一天去参观这个马斯塔巴的坟墓的时候，我们的导游默默就跟我们说，问我们金字塔是什么。
嗯，
你觉得金字塔是什么？
我觉得
对
如果从外观上来说，它是一个符号，它是个标志，它已经可能在我们成长年代当中早期就看过很多这些关于它的介绍，一些书啊文字就是比较早比较浅粗浅的，所以就对它就会有一种造型的那个印象，所以我是视觉记忆型的人，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化符号。
对，是，您这个说法还是挺形而上的。
谢谢。
对，我们的导游说，我们一直说金字塔就是国王的陵寝呀，就是陵墓呀，或者说就是坟，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对，坟墓。
因为东方的坟的形象不是这样的吧？
不是这样的，
对，
是的。
所以联想不到，联想。
对，但是呢，我们就一种很浅显，或者说是一种很直观的感觉，既然它是陵墓，那就是陵墓吗？但是妈妈就说，实际上，应该会要细分一下，就是人的陵墓或者说法老的陵墓呢，还是埋在地下的，就是他的陵墓是在地下，就是地上的这个金字塔这个部分哈，它其实它是在沟通人和天之间的联系的，对，那说到这个就会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修得这么高这么大，那死后的人他想上天呀，对，
是他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去引导这个能量，
对，
交通接通这种
能量，接通
能量，
是的，
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说得非常好，
谢谢。
对，
我又打岔了哈，我就联想到贝聿铭设计的这个罗浮宫
啊，
这个设计呢，它这个概念如何跟这个概念连接起来的呢，对吧？
对，它
的这个美术馆艺术馆整个是在地下的嘛，
没错，
对，但是你进去你必须经过这个金字塔的入口你才能进去啊，
对，
这就是在概念当中是有点异曲同工的。也这么巧，我刚好暑假去了香港看了 M 家美术馆的一个特别隆重的大型的一个贝聿铭的终身的一个创作回顾展，当中关于这个金字塔这一块，他确实把整个模型又重新在美术馆里面建起来了，对，就这个应该说是人类文明人类的需求跟上天的这个
一种连接，对，一种呼应，一种对应，
是的，
对，您刚才说到了卢浮宫的 贝聿铭的金字塔的那个设计，
嗯，
我记得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是的，
对，
对的。
但是后来
呢，都在反对，嗯，
都在反对。但是后来大家觉得，嗯，哇，竟然如建造的或者设计的如此的巧妙，竟然和那个古典的卢浮宫这么的相得益彰，
嗯，
大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哈。
是的，
所以大家的观念还是可以随着一个接受度而慢慢改变的。
对
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可以去突破的，
接受的，嗯，对，
对，
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吧，
嗯，
就是如果你天天去看它，你就越看越漂亮，越看越美，
嗯，
所以人的这个可塑性还是挺强的。
对，尤其在艺术文化方面，
没错，
大家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够接受一些新的突破。
是的，
嗯，
没错，对，
嗯，对。
哎，我们刚才呢说到了金字塔哈，
嗯，
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古埃及人的一个信仰，
嗯，
因为我们知道，嗯，古埃及人其实和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一样的，都是多神教哈，
嗯，
和犹太教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犹太教就是一神教嘛，
嗯嗯，
对，古埃及人对神的这种虔诚的信仰呢，嗯，就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来世的观念，
嗯，
他们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
旅程
过往，
嗯，
一个过程，
嗯，
死了之后才是永久的享受，
嗯，
对，
嗯，
这个就和佛教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是很一致的了哈，
嗯嗯嗯，
就是生前呢，你其实就是一个业力，你在承受你上，
就是一个凡夫俗
子，
对，嗯，
你在承受你上一世的业力，
还债
、嗯，或者是你在享受你上一世的业力对你的一个奖赏，那你这一辈子呢，你就要好好修行，人生实际上是不值得留恋的，
嗯，
因为往生之后，
嗯，
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更好的一个居所，
嗯，
其实和古埃及人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又有点不谋而合了哈，
嗯嗯嗯，
对，
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来世观念的影响下呢，古埃及人活的时候呢，就像现在好多印度人也是嘛，就是活着的时候并不怎么去，
嗯，
在乎自己的这个幸福度，
嗯，
反而是充满信心的，非常虔诚的，
嗯，
为他的死后做准备，
积德，
积德，对对对，
嗯，
对，为下一辈子去积攒福报哈，
为往生来准备，
对，
嗯，
是的。所以每一个有钱的这个埃及人都要给自己准备坟墓哈，
嗯，
当然了，你说在古埃及地位最崇高的当然是法老，
嗯，
他们更会把这个墓葬或者说是死后的这个事业当做一个比活着的时候更大的一个事业来做，
嗯，
对，所以但是呢，出于这种当时的这种生产力的一个限制哈，
嗯，
在古埃及的第三王朝之前，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老百姓死后呢，其实他们葬入的一个坟墓呢，其实都是泥砖建的，并不是现在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辉煌的造型，
嗯嗯，
古代的埃及人把它叫做马斯塔巴，我们当时还是去看了一下这个马斯塔巴，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像很多这个长方形的一些泥砖垒砌而成的，
嗯，
顶上也没有尖顶，
嗯，它是在地下吗？
它是在地上，
在地上，
地上，对，就是说
在地面上
、哦，对，
我以为一直都以为在地下，
对，在地上，哦，就是说在人肯定是入土为安，
可以去参拜的，就是他那个家人是后人是可以去，
对，
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对，人们总是要入土为安，但是在这个地面上你总是要建一个这种标志，
嗯，
或者是，
对，有一个造型的，
一个造型，对，
嗯，
那在
这就是他们的后来的人都是这样建的这个墓，
对，就是后来呢就有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他在给埃及法老乔塞尔设计坟墓的时候呢，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建筑方法，就是出现了第一个我们说的石头的金字塔，对，而且这个形制呢其实就已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尖顶的，底下是方形，但是上面是尖顶的这种金字塔的形制了哈。
那时候有几何学吗？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的，
有了哈，
应该是有的。
所以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对啊
对，
这个太神奇了。
对，
嗯，
就像我们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说过，其实，古埃及的不管是天文历法也好，还是数学几何学也好，
嗯、
其实都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先进。
是，
对，
是的。
所以他们有这种知识的这种积累和储备，才能建造如此之精妙的。巨大又精巧的金字塔、
嗯、
对，后来的王就是法老嘛，就开始纷纷效仿了、
嗯、
从此就掀起了一股长达几千年的这个建造 金字塔的热潮哈、
嗯、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它修成一个角锥形的这个形式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哈、
嗯、
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呢，法老是准备把马斯塔巴作为死后的永久性住所、
嗯、
但是呢后来在第二第三王朝的时候古埃及人呢他们的观念也是在变化的，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他们认为国王死后要成为神，他的灵魂要升天、
嗯、
所以在金字塔铭文当中有这样的话，就是给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以由此上到天上、
嗯、
对，金字塔呢、嗯、就是这样的天梯、
嗯、
而且这个角锥形的这个金字塔形式又表示对太阳神的崇拜、
嗯、
因为古代埃及的太阳神叫拉哈，它的标志呢就是太阳的光芒、
嗯、
金字塔象征的就是从天上的太阳洒下来的这个金色的光芒、
嗯嗯、
而且你只要是站在这个金字塔的棱线的角度上去看向西方呢、
嗯、
其实就是感觉你离着这个天其实就很近了，
最近的地儿，
最近的地方、
嗯、
对、
嗯、
所以金字塔的铭文当中还有这样的话，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
嗯、
就像拉的眼睛一样，拉就是那个太阳神嘛，
嗯，
所以后来我们上一节我们还提到了这个方尖碑哈、
嗯、
这个埃及人对方尖碑的崇拜呢也是一样的这个意义，因为方尖碑也代表了太阳的光芒，就是方尖碑其实就是我们上节提到过怎么他们怎么能够把那么高的方尖碑能够立起来、
嗯、
而且方尖碑的这个顶上呢会包着这种金啊铜啊或者是一些金银的这个合金的金属、
嗯
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呢就是发出耀眼的光芒、
嗯、
对，就好像是一个触及了这个太阳的一个表面的那样的一个炙热的光芒一样，
有一种极乐世界的感觉，
是的是的、
嗯、
对，就会满足古埃及人对上天的这种生活的向往、
嗯、
对、
嗯、
所以在第四王朝之后呢其他的法老虽然建造了很多金字塔，但是规模和质量上都不能和乔塞尔吉萨金字塔相提并论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呢，因为尼罗河的这个总是泛滥，还有淤泥的这个淤积哈、
嗯，
所以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
嗯、
对、
嗯，
就是在国力的下降的这个条件下呢，其实金字塔建造的这个辉煌时期也已经
过去了，
成为过去，已经不在了、嗯。
就曾经是如此的辉煌。
对，曾经是如此辉煌、嗯、就它辉煌到什么程度当然了，你说跟金字塔相配套的就是它的这个神殿哈、
嗯、
神殿呢它的这个神庙有很多石壁、
嗯、
就是巨大的石壁，非常厚重的那种类似于花岗岩的石壁，我们想象中的石壁你无非就是用切割好的这种正非常规整的正方形也好还是方形也好、
嗯、
你把它垒上去、
嗯、
但是我们看到了很神秘的一个工艺，就是它的这个大石块其实是一个凹形的，然后呢它又把这个凹形的这个地方呢又用另外的一个切割的严丝合缝的大石块给嵌进去，
而且一嵌进就没缝了，
就没缝了，
太神奇了。
就像我们后来、嗯、其实我们到很晚近我们才有了这个 木工的这个榫卯，榫卯结构，
对对对，中国的这个，
对，而且我们的榫卯结构是木头的，
是，
其实它是用巨大的石块来体现的这么一个榫卯结构的工艺，我们当时看到都觉得很震惊，
嗯，
就是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它是怎么能做到那么高的一个精度就嵌进去的，
而且那时候的人
对
只有两个手对吧，没有那么多机重机
重
机械能够支持，
对
啊，还没有电力，
是的，对，不知道他们是用，而且他们当时的这个金属也只有青铜，
嗯，
只有青铜，对，好像铁器也并没有完全普及
发达、嗯、
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很
太不可思议，
所以古埃及的这个文化实际上就是大家一直去孜孜以求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对，
就是因为它的
永恒的话题
就是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被破解，
是的，
对，
每一块大石头都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是就是不可能用任何器材是能够吊起来的，对吧？
没错，
如何接上去的？
对，都是一吨起步，
一吨起步的石头，
一吨起步，甚至有的
凿的那么均匀的，
对，
那就是这个当时的几何学是非常先进、昌明的，
非常先进，非常先进。
嗯、
所以这引申出来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之前小的时候，我记得历史课本说，金字塔是奴隶建造的，
哎，我们都是这么受教育的，对，
对，
对，
对。但是、
奴隶也做不了啊，
奴隶做不了，
对，奴隶得多少奴隶啊，对吧？
是，
那毕竟还是人吧？
对，对，我们的导游说，这不是奴隶建造的，而且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呢，也是得到就是严肃的或者主流的历史学家的这个认可哈。
嗯，
主流的历史学家认为。埃及的金字塔是由平民建造的，
嗯，
而且当时的平民呢，在建造这个埃及金字塔的时候，并不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说什么，被抓丁拉夫，被去强迫徭役，什么孟姜女哭长城，
长城
对，
长城
就是那么凄惨哈。
嗯，
对，他们的平民其实在，去建金字塔的时候是每个人都会有工钱的，
嗯，
每个人都会
还是要有资格证的，对吧？
有。他对他会
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对，他会挑一些这个技艺比较高超的平民，还有他们以保证他们会很快乐的去建造这个金字塔，因为他要求的这个精度太高了。
对，
如果我想我是一个奴隶的话，我会消极怠工，我会破坏工具，我会故意的把它去造成这种，
这
种
不可思议的社会，
是的，这种损害，
那时候的社会的风貌哈，
没错没错，
就是平民要有点身份，你才有机会去获得这个工作机会，
是
去建造这个金字塔，
对。而且要在一个很快乐的状态下才能有这样高的这个创造力，
这也许跟宗教有关，对吧？他完全是因为他有信仰，
有信仰
他才能够去荣誉的得到这个机会，
是的，
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平民呢，他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他会以一种非常放松的心情来建造，这样会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嗯，
而且法老对他们的待遇还不错，他们都是有工资可拿的，
嗯、
而且在他们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发啤酒，有啤酒喝，
不止有水哈、
啊。对对对、哦，是的，
这样的待遇真的是好向往啊，就感觉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嗯，很开心。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